想不通的事，打不开的结，剪不断，理还乱。
来吧，都带到施恩宝座前，在天父的手中，
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九千天。
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及网络上相会了，我是小包，又过了一个星期了，在这小包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候，这个星期在您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相信也是活在神满满的恩典下吧。不晓得你在教会当中有参与什么侍奉吗？是否在侍奉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而不能胜任？又或者当您要开展一个新事工的时候，却面对侍奉人员不足的情况？不要担心，只要确定是神给我们的意向和选召的话，神一定会在各样的事情上加添给我们力量的，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我们欢迎您写信来和我们分享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不管是喜乐的事情或者是伤心的事情，我们都会与欢乐的人同乐，与悲伤的人同哀伤。我们也会为您祷告，成为你的天路伙伴，一起走过死荫幽谷，迎向未来神的祝福。
一字一句诉心意，千山万水觅知音。
我手边就有一封来自山东省署名武听众的来信，他是一位山区教会的传道人，他要与我们分享他侍奉时所面对到的困难，就让小包为听众朋友们念出来。丽文您好，常收听你们的节目，获益良多，考虑了很久，最终还是提笔写信给你，希望不会给你带来困扰。我是一个山区教会的传道人，牧养教会20几年。我听过您在节目中教导我们要多多装备信徒，训练他们参与侍奉，好让牧者可以有多人一起配搭。于是这些年来，我在教会积极栽培训练不同的弟兄姐妹成为同工。其实我自己很有限，说训练倒不如说我们一同学习，主要让弟兄姐妹学习带领小组查经、教导唱诗歌、学习探访、个人布道和讲道。其实这些年来，也有一些同工陆续兴起，也确实为我分担了一些工作，但是他们的侍奉几乎都无法持久，有的只能参与一两年，有的只有半年几个月。每当我以为可以减轻负担时，同工又减少了，我依然单打独斗。更叫我难过的是，我发现同工当中有一些心智上不是很纯正，对主没有真正的忠心和委身，我们无法有共同的目标和意向，许多事工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干着急，我觉得很孤单。我很希望能遇到好对象，共组家庭，这样就能夫妻两人一起侍奉，一起分担，但是要找对象谈何容易，尤其是传道人，稍微与教会的姐妹多说几句，多接近几回，都会引来侧目。我很抱歉，这封信想必非常混乱，没有什么主题，让您费心了。那听了武听众的来信，小包我觉得武听众在服事上非常的忠心，这也是神要我们在服事上持守的一种态度啊。然而小包我也非常的了解，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身边的战友啊，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的那种心情，的确是非常难受的。又或者有一些人服事的动机不纯正不正确，那怎么同心同行呢？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了我们的同工丽文来到节目当中，为武听众分享他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也给予武听众一些劝勉。丽文你好。
你好小包。
你近来好吗？
很好，我还活着。
那是不是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告诉我们目前您的近况？我想听众朋友也一定非常想念您之前在牛角尖上有青天这个节目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吧。
啊，丽文也非常想念听众朋友，因为当丽文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跟听众朋友可以很多很多的机会谈到内心的事情哦。那么在这里呢，也向听众朋友道歉啊，因为这个节目停播呢，实在是丽文的错。
别这么说。
因为丽文太多的行政事务在忙碌。那么刚才小包就问啊，丽文最近情况怎么样啊？近况是什么？还是一样，就是忙着许多的行政事务了。那么非常高兴，就是说小包加入我们，那我们节目又重新开播喽。
是，这是我的荣幸呢，能够和丽文同工。那谢谢丽文在百忙之中也抽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丽文，我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教会服事上找不到同心同行、持有同一目标方向并且持久的侍奉伙伴哦。小包想，这也是许多教会牧者、传道人或者弟兄姐妹所遇到的问题。是否丽文，你可以把您在服事上的经验和我们分享吗？也给予五听众以及正在面对同样问题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劝勉和建议。
不敢当。那么丽文只是希望说能够分享一点点心得啊，那么也希望说把丽文以前走过的路呢，就是跟五听众交流一下，那么我们彼此来看看可以怎么做啊。那从五听众的来信呢，丽文就觉得说五听众呢，他的优点啊，就是他很持久的忠心，
是
他坚守岗位那么多年呢，从他的信中他说他牧会20几年，那这么长的年日他还是那么忠心，而且呢我们看到呢他在教会里边他就很积极的推动这个培训事工，
是，
所以呢实在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那么他也知道呢建立团队侍奉的重要啊，
是。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现今的时代呢实在已经不适合独断独行了，那么所以每一个领域呢都需要有一些人啊专心的投入，而且每一个领域都要求都是啊要很专业很专业，
是。
所以如果每一个领域都有专心的人投入在当中去负起责任的话呢，那么这个领导的人啊领袖就事半功倍，所以要训练一个团队起来侍奉的确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是什么东西都是自己扛哦，讲道又是他，那么查经又是他，探访又是他，传福音又是他，关怀又是他，打扫礼拜堂又是他，
哇
哇，真的是他自己很快就垮了。
是，
那么这个事工的效果其实也会大打折扣，因为人会累啊，对不对？人需要休息，人需要充电。
是。
那如果说你是能够专心在某一个岗位，那么有很多同工一起来配搭，哎，你是讲道的，我是带领诗歌的，他是带领关怀的，这样子的话，哇，这真的是每个牧者的梦想。
是的。
那我想说，我们的五听众他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有梦想。就是说他期望说有一天这个侍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是，
所以他就在教会里头栽培投入这个培训事工。那么他盼望有一天他看到他的教会呢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发挥所长，哇，能够为神呢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很多的失望，
是，
也因此我们收到他的信嘛，哈，
是啊。
我看到呢他有几个失望啊，就是先说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他觉得说这个侍奉人员啊，他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把他训练起来，好像已经上轨道了，
是，
哎，不久他又走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了，可能是停止聚会，什么原因都好，就流失了。我本来有3个人、5个人一起做，哎，现在剩3个人，可能有一天就剩2个人这样子。那好不容易再训练5个人起来，可是走了5个人，走了6个人这样子，好像什么都回到原点。
是
啊，这是五听众的失望。
是啊，
我们就先解决这个问题吧。
好吧。
那么为什么侍奉人员常常被训练起来以后又流失呢？基本上几个原因。
是。
丽文只能
谈到基本上的问题，那个别的问题呢，可能就是要个别教会个人接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那个很个别的问题了。
是，
所以如果是没有达到五听众所想望的，希望五听众能够原谅了。那么好，为什么侍奉人员会流失？首先我们先看看，先检讨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参与事工的人呢、是不是他们的负荷太重了、是不是说他负起的那些的工作太多了，他力不能胜、以致他觉得说啊，真的是没办法再撑下去，
是
以致他就跑掉了。这个是我们可以检讨的、工作量的问题。
是、
那我都知道了，在教会领域真的是做不完的工
哈、确实。
本来你以为说十个人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五个人做，哇、如果有一天十个人来了就好了。
是啊。
可是你没想到十个人来了，你就发现哎，那个工作好像扩展了，有二十个人的工作量了。
是。
结果十个人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涵盖这二十个人的工作。
是。
所以我想，第一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第二我们也要去平衡啊，就是真的不要让同工负荷太重、就把他吓坏了，那最后他跑掉了、没有人做了，那岂不是更糟糕吗？
是
是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检讨的。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给他一些工作，如果你分配给他讲道，
是
你分配给他去探访，你分配给他去做什么、个人布道、传福音等等、都需要一些装备，都需要一些训练的。那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工作、然后你把工作推给他，然后他自己在那边伤脑筋、然后做起来呢又觉得说、很有挫败感、所以这样的话当然人家也会怕了，也会做一下就撑不下去。
是，
或者说他干了，他觉得说我就只有这么多，我只能供应那么多，所以他供应到干了以后，哎，没道可讲了，或者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用了，就只好停下来咯。
是
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动员这个团队来侍奉呢，我们先给他装备、打仗的人一定要有武器、是不
是,
是他一定要先练好一身的武功、
嗯、
不然的话你把他推到战场上面去，他就必死无疑、是不
是,
是那么我想说可能这个第二点呢是五听众应该不会犯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积极推动这个培训事工嘛，
是，
所以我相信他没有犯第二点的错误。
是，而且他也牧会二十几年了。
是是，还有一点是，是不是事工的方向很清晰？是不是这个意向很清晰？如果说你把一个方向放得很准确，你告诉他说为什么你做这个工，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带领诗歌在教会里面、你把一个需要，把一个使命感放在他心里面，他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负责带领诗歌这一个部分。
是，
那他做起来的时候他就知道所谓合适。
是，
那如果说我们给他一个工作，但是我们没有提出事工的方向，没有提出那个意向、做一下，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做这个、然后就没有使命感，没有负担。
是，
没有负担的时候那就不能持久，那肯定的、
对对、
那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让他觉得说更加有负担，更加有吸引力、当然他就去那边了。
是，当然。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三个比较基本的啊，侍奉者是不是负荷太重，力不能胜。
是，
第二是侍奉者是不是有受足够的装备、还有就是第三这个事工这个意向是不是很清晰。
是，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希望五听众呢你不要介意，不过丽文就是很诚恳的提出来、我们需要先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领导的方式。我们怎么样跟同工相处、这个也是一个学问了。
是，
有时候可能你是无意的，但是可能同工是不是觉得说哎呀我跟你在一起很有压力，可能你很有本事，你很有魄力，然后可能你也有一些要求，所以他很有压力，是不是这样？
是，
这个可能五听众你可以想一想，求神光照啦。
是，
如果没有当然那是最好。
嗯，
还有就是说有时候你定下一些的方法，定下一些工作目标，有没有说常常就定了，大家在忙着进行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就改掉了， 那大家白忙一场，会不会这样？
啊，是是是。
本来你说冲啊，那我向前冲到一半说不要了，这边我们转这边，那很累啊。
是，确实。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领导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们配搭？
是
啊，当然还包括说，你是不是很谦卑啦？大家跟你相处的时候，他觉得说你可以做我的榜样，你带领我啊，我可以学到很多，
是
等等。
是，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啊，祷告很重要。
是，
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谈方法，谈很多的原则，但是缺少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行不通。
是，
如果说你有祷告，你用祷告作为你事工的计划的开始，那么整个的过程也是用祷告托住。
是，
在结束的时候你也用祷告将荣耀归给神，哎，你就发现说可能就事半功倍。
是，
还是会有困难，不过可能就没有那么吃力。
是，
不过我想武听众他侍奉那么多年，我相信这个他也应该是做得很好了。
是，
所以就是丽文提出来给您参考一下。刚刚就是讲到武听众的失望，第一点就是侍奉人员流失啊。
是。
第二点哈，武听众的失望是他觉得说要找个同心的同工很难。
是，他说嘛，他说要找动机纯正的同工是很难的咯。
是是，有时候他发现说，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看好他了，结果发现原来他动机是不纯正。
是。
我想说寻找同工啊，要寻求神的心意。
是，
寻找同工，寻找对的人，你就没有那么费力。人对了，工作就对了。人找错了，你的工作再有什么宏愿都没有用。
是，
那么我想啊，如果说主耶稣在挑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尚且需要花长时间去祷告等候，最后才决定那十二个人选。这十二个人选里头还有一个是出卖他的，是不是？那如果连主耶稣都遭遇这样的问题，那今天你挑选同工，最后你发现说有些同工原来可能你看错人了，原来可能他失败了，或者当初你没看错，是后来他自己软弱了，也不一定。
是，
这就好像主耶稣的十二门徒里头的那个犹大嘛，是不
是？
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很难讲。但是如果你是很认真去挑选同工的话，也不要为了同工最后没有办法跟你同心，你就在那里很难过。
是，
就让你这个侍奉受到影响，心情受到影响。
是。
那么同时我觉得说，要找一个同心的同工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
是，
你说摩西啊，他侍奉这么长的年日，最后有谁跟他同心吗？连他自己的哥哥亚伦，他姐姐米利安，都攻击他。
是，
是不是？但是最后他要离世的时候，上帝自己亲自为他选了约书亚。是吗？那以利亚呢？以利亚很伟大嘛，这个先知很伟大，可是在这一生当中有谁跟他同心呢？也没有啊，找不到。那最后他走的时候才有那么一个以利沙。所以我想说武听众，你就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你觉得太过的灰心失望。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是。
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你如果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哈，有机会你就跟你的团队哈在一起啊，跟他们一起祷告也好，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些属灵心得，
是，
或者说再谈谈事工的进展等等，这种的时间上的投资是很重要的。
是，确实。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啊很忙了就把这个时间省掉，但是因为你是跟他是一个战友，所以这个战友之间呢，如果联系得更好，彼此的关系更稳固的时候呢，就有帮助你的事工。
是，
所以如果你是最高的那个领袖，那么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你的同工身上。比起呢你去关怀其他的会友的时间可能要更长。
是
啊，那么你的同工因为被你的勉励兼顾起来的时候，你的同工去关心会友的时候呢，就当然就是你工作的更加倍嘛，是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关心十个人，但是你现在把这十个人的时间 放在十个同工身上、
嗯、
好，这十个同工再去关心十个会有加起来多少，一百个人，
哦，很多哦，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用这个方式去把你的团队紧密的把它带起来、
嗯、
这种方法当然你还是会遭遇到人力流失的问题、
嗯嗯、
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呢把它减得最低，
是、
这个是丽文觉得是很重要的。
哎，是的，的确哦，作为一个领袖所应该拥有的态度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哈，丽文。
是，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因为沟通是双向的。
嗯嗯，
所以有的时候领袖已经做好他应该做的、
uh-huh、
但是就是不能够与同工们同心哦、
uh-huh、
问题也可能出在同工的身上。
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嗯，我想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
是
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其实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啊，
是，
不要说同工了、
嗯、
夫妻之间有时候都有一些想法有出入嘛、
嗯、
兄弟之间有出入嘛，我们手指都有长短嘛、
哎、
那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你绝对找不到世界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嗯，
对，就算是说啊，我这一区我这个聚会点我要把它带领起来，我要全村的人信主，我要我的教会人数达到多少多少人，
是
这是你的想法你的方向，
是
但是可能你的同工他的另外一个负担不是这样，他可能想的不是说我要达到多少人，他想的
是
哦，我带领的那个诗歌团队我要让他们的诗歌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他们可以用怎么样怎么样的声音来侍奉神，
是
他的重点是另外一个领域、
嗯、
但是并不表示说这样就是不跟我们同心，
嗯、
啊，对不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侍奉的重点，他的性格，
嗯，
啊，他的兴趣，他的才干，
嗯，
都会使到我们就是发现说，哎，好像有一些人没有办法跟我完全有相同的看法。
是。
那如果他不是在大方向上面跟你有太大的出入，那就没关系。
嗯
啊，刚才说的，就你可能看重的是人数的增长，信主的人数加入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
是
你看中这点，他看中是诗歌、
嗯、
那么这个没有太大的出入，
是
很大的出入是比如说解释圣经的时候，哦，信耶稣得救，然后另外一个说信耶稣不一定还要加上什么什么得救、
哦是啊、
这大问题了，
哎，是、
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嗯、
同工下去
是
不是，所以我觉得说好，首先我们认清一个方向，说既然世界上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嗯、
那么他们的想法跟我稍微有出入，如果还是在能够容忍的范围里头，我们还是可以同工的，
是。
那另外呢，你也继续为同工祷告，如果你觉得说你某一个想法很重要，
嗯，
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我们教会发挥出来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嗯、
那你可以为他祷告，
嗯，
你说上帝你就感动他们，让他们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看见，
嗯，
如果你的看法是上帝的看法，
嗯，
如果你的心意就是上帝的心意，
嗯哼，
那神会带领按照时间
是
为你预备适合的人跟你同心，
是
重点是你要求神把这个负担把这个使命加给他们，
嗯哼，
然后他们所领受的是真正从主而来的意象、
嗯嗯嗯、
而不是领受我们做领袖的人的意象，
是
不是来满足我这个领袖的宏愿、
嗯、
不是来满足我这个领袖我今生的一个志愿，而是说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心愿是什么，
嗯，
那这个很重要，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所想的东西我们的计划的东西不是神要的，
是
所以神没有预备这样的人跟你同心、
嗯、
神要把你的方向调教过来、
嗯、
诶可能是这样哦、
嗯、
所以我想说你不要太失望太灰心，同时你也检讨你自己的方向你的意向，
是
如果你真的确定没有错真的确定这是从神而来的、
嗯、
那么今生如果上帝预备就是只有你一个人要这样走下去没有人跟你同行、
嗯、
那也没关系，
嘿
我觉得说你如果顺服在神的带领安排之下来侍奉的时候、
嗯、
你就不会为那个没有的东西而耿耿于怀、
嗯、
使到你本来可以侍奉得很好反而受到影响，
是
嗯。
人的尽头，神的开始。 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青天。
真的，与人相处并一起工作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哦。
真的
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了。难怪古听众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好对象，就能够同心的为神的国打拼了。可是古听众说啊，找对象非常的不容易，
是
尤其古听众是传道人，在教会里边稍微和姐妹多说几句啊，就会引来旁人的侧目。换句话说，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认识教会里的姐妹哦。那丽文，你是否可以给予一些劝勉，让五听众在婚姻上更能够蒙神的祝福呢？
我觉得呢，所谓的引来侧目啊，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你是单身的啊，你是传道人啊，你又是男士，
是
当你跟姐妹讲多几句话呢，大家都会很注意。
嗯，
这个也不是不好，我觉得说就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你很关心，啊，大家也希望说，哎，你早日找到伴侣嘛，
是，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不过没想到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啊。如果呢你处之泰然啊，不管他们啦，就是很自然的跟姐妹们相处，我觉得说久而久之呢，大家也能够接受的。
是
啊，话说回头了，就是说你想找个终身伴侣以便跟你同心，首先丽文要说啊，真正能够同心同行的夫妻一起打拼，特别在神的教会里面同心同行，从来不吵架，好像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小包有这个经验吗？
以后才跟你们分享吧。
是，我想说会吵架会争执是因为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彼此呢就需要互补，是不是？诶，可能你没看到那一点，他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正常。所以无听众不要去期待说，哇，如果我找到伴侣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同心的人，说不定你还是得花很长的时间，常常为了一些小事跟你的另一半沟通哦。
是
啊，所以首先呢，当你找到伴侣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完美化，免得你失望。
是，
那找伴侣呢需要吗？当然是需要的，如果上帝有预备的话，我们真的是很盼望说你有个终身伴侣呢，那晚上可以听听你发牢骚啦，听听你诉诉苦啦，那么也给你一点意见啦，等等啊，我觉得这是很美的。
是，
不过真的不要急，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哎，
怎么说呢？我觉得说宁可终身不娶不嫁，也不要嫁错娶错，是不是？你急于要找一个同伴，所以随便选一个，但是这是一辈子的事。你以为没有的时候很辛苦，有了就好了，结果你随便选一个选错了啊，更辛苦。
是，
那不如不要。
是，
那么我们也相信说你把你的需要呢放在神的里头，让神自己去带领了，上帝不会轻看你的祷告。上帝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上帝自己主动为他预备夏娃，是不是？那么我们看到以撒他娶妻子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机会出去外面，但是呢神却从远方把他娶来，是不是？当然我们看到是他的老仆人很忠心寻求，很耐心的等候，所以我们忠心寻求耐心等候的时候呢，上帝会预备。
是，
等候神的人呢永不羞愧。
是，
我们祝福五听众。
是的，我们祝福五听众啊。那今天非常谢谢丽文给予的意见啊。那小包想啊，这时候我们也请丽文带领我们一起为五听众所提出的困难祷告好吗？同时呢，小包也邀请那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要是您是基督徒，那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好，那我们就同心祷告，我们为五听众来祷告。
是，
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五听众交托给你， 祝我们也把跟舞听众同样遭遇的同工、教会领袖、牧者交托给你。主啊，你保守他们，让他们继续的忠心的在主你自己安排的岗位上来侍奉主。主，我们看见舞听众他心里面实在是很盼望能够找到跟他同心的同工。神，我们也看见事工的需要，我们实在求主自己安排。主，你为他兴起更多适合的人来跟他配搭。主，在配搭的过程当中，赐给舞听众他更加的有恩赐、有智慧来带领这个侍奉的团队。主啊，使到他的带领，使到整个的团队叫事工得到帮助，也叫这些的同工们能够得到造就。主，你自己也安慰舞听众，当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主啊，让他在你里面能够找到安慰，能够重新刚强起来。主，我们更是为着舞听众他的终身伴侣仰望你。天父，求你按着时间，按着你的方法来为他预备适合的人。主，跟他能够一起的同心同行，以致他在侍奉上能够有个伴，能够彼此的来倾诉，彼此来扶持。我们实在求主按着主的旨意来为他预备，若是不然，我们也求你让舞听众从你这里就得着安慰，让他知道有主就什么都满足了。我们是在把他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谢谢丽文在节目当中的解答。那么丽文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就提出了舞听众的优点，就是持久忠心、坚守岗位的态度，以及建立团队侍奉的坚持，这也是教会侍奉人员所必须要有的态度与坚持。那么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伙伴却无法持久呢？那么丽文认为啊，原因可能有：第一，负荷太重，工作量太大；第二，侍奉的人的装备不足够，缺乏训练，导致所做的工作很有挫败感；第三，意向及事工方向不够清晰，没有使命感，没有负担；第四，领导的方式，比如朝令夕改，不够谦卑，缺乏祷告等等，也许让同工倍感压力。而在面对同工心智上的不纯正，丽文认为，首先在挑选同工的时候，一定要祷告等候，寻求神的心意，并认真地挑选同工。如果未来同工不能够和我们同心，也不要为此难过。除此之外，也必须每天、每一周或每一个月花些时间和同工在一起祷告、分享等等。丽文也分享了，世界上是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的，只要不是在真理上的不认同，那么彼此间的性格、兴趣及才干之间的不同，并不表示是不能够同心的。最后，丽文也说明了，终身伴侣是需要耐心等候的，宁可终身不娶不嫁，也不要嫁错娶错，等候神的人永不羞愧。好的，若要更加了解丽文的解答，可参考网上的文稿。听众朋友，您有生活、工作、交友、感情及婚姻的问题吗？我们愿意与您用神的话语互相鼓励劝勉，一起面对人生。您可以来信分享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邀请节目嘉宾为你解答人生各种疑难杂症，使我们能在十架的道路上行走得更为稳妥，荣耀主的名。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thuek2004@yahoo.com， 我们等着你的来信哦。好的，我们这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了。侍奉神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
盼望我们的五听众能够在侍奉的道路上继续的坚守岗位，忠心到底，期盼有一天您的侍奉团队越来越壮大，为神做更大的事工。神赐福您，我是小包，我们下回见。